两个漫游者。山和谷不会相遇，人跟人却会碰在一起，好人也罢，坏人也罢。就这样，一个鞋匠和一个裁缝有一天在漫游途中走到了一起。裁缝是个漂亮的小个儿，一路上总是高高兴兴，快快活活的。他看见鞋匠从对面走来，从来者的背囊便知道了他是干什么营生的，于是高声唱起一首讥讽鞋匠的歌：
给我缝沿线缝，给我拽紧绳子，把鞋两边涂上沥青，敲啊敲牢鞋钉子。
可鞋匠不习惯人家和他开玩笑，拉长了脸子，活像喝了醋似的，瞧那神气，仿佛马上要动手和裁缝算账。那小个子呢，却立刻陪笑脸，并且递给他一瓶酒说：
我没有恶意，请喝上一口消消气吧。
鞋匠猛喝一口，脸上的乌云果然散了。他把酒瓶还给裁缝说：
我大大的喝了他一口，人大概只说喝的挺多挺多，而不说太渴太渴。愿意咱俩一块走吗？
我没问题，裁缝回答。
如果你乐意去一座不缺少活干的大城市的话。我也正想去一座大城市，
鞋匠回答。
在一个小城镇没什么搞头，而乡下人更愿意打赤脚。
于是两人便结伴同行，就像雪地里的两只黄鼠狼一样，不断地迈动双脚，迅速往前走，走啊走。他俩有的是时间，可用来掰的和咬的东西却不够。每到一座城市，他们便四处去拜访自己的同行。小裁缝模样愉快活泼，充满朝气，夹着脸蛋红红的，挺漂亮，谁都愿意送他点什么。碰上运气好的时候，师傅家的女儿还会在大门口吻他一下，送他上路。每次在与鞋匠会合，他口袋里的东西总要多一些。气鼓鼓的鞋匠老拉着脸说：
越是大坏蛋越有好福气。
裁缝呢，却又是笑又是唱，并把自己所得到的一切都分给他的同伴。碰上口袋里有了几枚响叮当的银毫子，他便往酒馆里一坐，高兴地直拍桌子，叫酒杯都跳起舞来。对于他，正所谓是赚得容易花得快。他俩漫游了一段时间，来到了一片大森林跟前，通往京城的路就从林中穿过，可是人行的小路一共有两条，一条要走七天，一条只走两天。他俩呢，却谁也不知道哪儿是短的一条。两个漫游者于是坐在一棵橡树底下，商量怎么做准备，带多少天的面包上路呢？鞋匠说：
必须做长远打算，我愿意带七天的面包。
什么？裁缝说：
像头驴子一样背上驮七天的面包，连头都没法再转一下。
我靠上帝保佑，不用做任何考虑。要是钱嘛，装在袋子里就不担心是夏天还是冬天。面包可不成，大热天会变得干硬并且生霉的，再说我的衣服也穿不了那么久。
为什么我们就找不到那条近路呢？
带两天的面包行了。
于是两人各自买了面包，然后凭着运气走进森林中。森林里静悄悄的，像一座教堂。风不吹，鸟不鸣，也没有小溪发出的喧闹声。树上枝叶茂密，没漏下一线阳光。鞋匠一声不吭，背上沉重的面包压得他汗流满面，脸色阴沉，很不高兴的样子。裁缝呢，却快快活活，连跑带跳，一会儿口里吹着树叶，一会儿又唱起了小曲儿，心里想：
看见我这么愉快，上帝在天上也一定会高兴的。
就这么走了两天。可到第三天，森林还没有到尽头，小裁缝却已经把自己的面包给吃光了。这时他的心已经变得沉重了一些，然而他并没有失去勇气，仍旧得过且过，听天由命，凭运气继续赶路。第三天傍晚，小裁缝饿着肚子躺在一棵树下，第二天早上再饿着肚子爬了起来，第四天也这么撑了过去。不过当鞋匠坐在一棵倾倒了的树上享用他的面包的时候，小裁缝已经什么都没有了，只剩下看见人家吃的份儿了。要是他求鞋匠给他一块小面包，这位就讥笑他说：
你总是那么高高兴兴，
这下你可以尝一尝心里不高兴是个啥滋味了。
鸟儿早上唱得太早，晚上准会碰见老鹰。
一句话，鞋匠没有同情心。可到了第五天早晨，可怜的裁缝不再爬得起来了，身体虚弱的几乎说不出一句话，脸颊苍白，双眼通红。这时鞋匠对他说了：
今天我愿意给你一块面包，不过为此我要剜掉你的右眼。
不幸的小裁缝自然希望能够保住性命，只好接受条件。他最后一次用两只眼睛哭过之后，便扬起了脸，让那铁石心肠的鞋匠用一把尖刀把他的右眼给剜掉了。这时他想起了从前在家里偷吃东西，母亲曾说过的一句话：
能吃多少吃多少，必须忍受的就要忍受。
裁缝吃下自己付出了高昂代价的面包，重新站了起来，忘掉了他的不幸。他聊以自慰的是，用一只眼睛仍然看得挺清楚。可是在第六天，饥饿重新又回来了，几乎吞噬掉了他的心。晚上他倒在一棵树下，第七天早上虚弱的站不起来了，死神已经骑在他的脖子上。这时鞋匠又开了口：
我愿发善心，再给你一个面包，不过不能白给，为此我要把你的左眼也剜掉。
到了现在，小裁缝才真认识到自己生活轻浮，便请求仁慈的主宽恕，然后说：
你要怎么办就怎么办吧，我愿意忍受必须忍受的痛苦，可你考虑好了，上帝并不随时做出裁判，将来自会有一个时刻，你施加于我的恶行将受到报应，要知道我并没有对不起你啊。在过好日子的时候，我有什么都与你分享，我的营生要求一针接一针的缝啊，我要没了两眼不能再缝，就唯有当乞丐了。只是在我瞎了以后，
别扔下我一个人躺在这里，那样我一定会饿死的。
谁知鞋匠这个遭到上帝蔑视的家伙，硬是掏出刀来，一下剜掉了他的左眼珠子。随后鞋匠给他一个面包吃，并且递一根棍子给他，让他跟在后边继续往前走。太阳落山时，两人终于走出了森林。但见在林子前边的野地上立着一副脚架，鞋匠把瞎裁缝领到脚架前，让他躺在那里，自己走自己的了。不幸的裁缝又累又痛又饿，很快睡着了，一睡睡到了个大天亮。天亮的时候他醒过来，却不知道自己躺在了什么地方。脚架上吊着两个可怜的罪人，每人的脑袋上蹲着一只乌鸦。就在这会儿，一个吊死鬼说起话来：
喂，老兄，醒了吗？
嗯，醒了。
另一个回答：
那我告诉你一件事儿。
第一个又说：
昨天夜里，从脚架上落到咱们头顶上来的露水，谁要用它去洗脸，谁就会重新长出眼睛。要是瞎子们知道这样可以恢复视力，他们当中的某些人还不一定肯相信呢。
裁缝一听，赶紧掏出手帕来按在草上，等手帕被露水打湿了，就用它去擦洗眼窝。果然，吊死鬼的话马上应验了，小裁缝的空眼窝里又有了一双健康水灵的眼珠子。不一会儿，他便看见朝阳从群山后升起，在他面前的平原上已经矗立着那座有着无数雄伟塔楼和城门的伟大京城。塔尖上的金球和十字架已经在阳光中闪着光彩，小裁缝能分辨清楚树上的每一片叶子，能看见飞过的一只只鸟儿，乃至那些在空中起舞的飞小蚊子。他从口袋里掏出缝衣针来，和从前一样很容易地穿好了线，不禁高兴地心花怒放起来。他连忙跪在地上感谢上帝的恩典，并且做了晨祷。他也没有忘记替那两个可怜的罪人做祷告。这两个家伙吊在那儿像大钟的摆锤，让风刮的你撞我，我撞你。随后小裁缝又背上自己的小包袱，很快忘了已经忍受的刻骨铭心的痛苦，又唱着歌，吹着口哨，继续漫游了。他最先遇见的是一匹在田野上东跑西跳的棕色小驹子，他抓住小马驹的鬃毛，想跃上马背，骑着进城去。小马驹去求他放了他，说：
我还太年轻啊，就算像你这么轻一个裁缝，也可以压断我的脊背。放掉我吧，等我长壮实了再说，也许将来有一天我会报答您的。
去吧。
裁缝回答：
我看呀，你也是这么个快活小子。
说着还用枝条在小马驹背上抽了一下，他于是高兴地撂着蹶子，越过树篱，跳过壕沟，奔向田野里去了。从昨天起，小裁缝就什么东西也没有吃。
他说：阳光倒是充满了我的两眼，我却没有面包填肚子，待会儿只要碰见什么勉强可以吃的东西，就只好委屈他让我吃下去了。
说话间，一只鹳鸟正十分气派地从草地上走来。
等一等，等一等。 小裁缝高声叫着，一把抓住鹳鸟的瘦腿。
我不知道你吃的吃不得，只是饥饿不容我长久的挑选，我必须砍掉你的头，把你烤熟。
别这样，
鹳鸟回答，
我是一只神鸟，没有任何人伤害我，我对人类益处大着呢，你要是放了我的生，将来我会报答你的。
那就飞走吧，长腿老兄，
裁缝说。鹳鸟腾空而起，把两条长腿悬在身体下面，冉冉飞去了。
这可怎么好啊，
小裁缝自言自语说，
我饿得越来越厉害，我的肚皮越来越空，现在不管碰见什么都活该他倒霉。
说话间，他看见水塘中游来了几只小鸭子。
你们来得正好，
他说着便抓起一只想拧断他的脖子。这会儿，一只藏在芦苇丛中的老母鸭却嘎嘎嘎地叫了起来，张着大嘴壳子游到他跟前，哀求小裁缝可怜可怜他的孩子。
你不想想，
老母鸭说，
人家要抢走你，把你给杀死，你的母亲会多么伤心难过啊。
你别讲了，
好心的裁缝回答，
我把你的孩子还给你吧。
说着就把逮着的那只小鸭子放回到了水中。他转身走去，来到一棵空了一半的老树跟前，看见一些野蜂飞进飞出。
为我做的善事，我马上要得到报答了，
小裁缝说，
蜂蜜一定会提起我的精神。
谁知蜂王爬出来警告他说，
你要侵犯我的臣民，捣毁我的巢穴，我们就把千万根火辣辣的针刺扎在你的皮肤中，可要是你不打扰我们，自己走自己的路，有朝一日我们会以另外的方式为你效力。
小裁缝看出这儿也没有什么搞头，
唉，三只碗空着，第四只碗里也没有什么，这顿饭真是太差劲儿了。
就这样，他拖着沉重的脚步，肚子空空的进了城。就在这会儿，城里正敲响正午的钟声，也就是说，旅店内已经为他做好了饭，他可以马上坐下去去吃。他吃饱了便说，
这下我还想干干活儿。
小裁缝在城里转来转去，寻找一位老板，也很快找到了一个不错的安身之处。因为他的手艺学得很踏实，没过多久就已经干了出名儿。城里没有谁不希望让小裁缝替自己缝一件新褂子。他的声望一天天增长，他说，
我的手艺虽说已经到了家，可是仍然一天比一天精。
终于国王封他当了宫里的御裁缝。可是世界上巧事儿就是多，在同一天，他过去的旅伴那个鞋匠也当上了宫里的鞋匠。这家伙认出了小裁缝，见他又有了两只好眼睛，良心便不得安宁。
不能等他来报复我，
他暗想，
我要先给他挖个陷坑。
然而挖坑陷入者，自己会陷下去。傍晚，鞋匠收工以后，趁着苍茫的暮色溜到国王跟前说，
国王陛下， 那裁缝是个狂妄自大的家伙，
竟夸口要去找回古时候就已经丢失的君王冠。
这我倒觉得非常好，
国王回答，并吩咐第二天早上带来小裁缝，命令他去找回金冠来，不然他永远不得再回京城。
小裁缝想，
啊，那无赖真会瞎说，不过这满腹牢骚的国王既然要我办没人能办到的事，那我与其等到明天，不如今天就离开京城继续漫游去吧。
就这样，他又捆好包袱，可是刚走到城门，他便深感惋惜，
惋惜他不得不放弃自己的幸福，惋惜自己不得不眼睁睁离开这座他生活得很适宜的城市。
他走到那片碰见过一群鸭子的池塘边，只见那只老母鸭正坐在岸边上，用长嘴壳子擦拭自己的羽毛。老母鸭立刻认出了小裁缝，问他干什么这样垂头丧气。
你要是听了我的遭遇，就不会大惊小怪了。
小裁缝回答，接着对老母鸭讲了自己的不幸。
嗨，如果就这点事情，我们会有办法。
金冠掉进了水里去了，
现在就在塘底，
我们马上去捞起来。
你呢，只要把手帕摊开在岸上就好了。
说完，老母鸭便带着它那12只小鸭子儿潜下塘底，过了5分钟又浮上来，坐在它用翅膀稳住的金冠中间。12只小鸭子儿在周围游着，全都把嘴壳子伸在金冠下面，拖着它使它沉不下去。他们游到岸边，把金冠抬上手帕。你想象不出这金冠多么的辉煌美丽，阳光照耀下，它如同10万颗红宝石聚在一处似的无比灿烂。裁缝把手帕的4只角拴拢来，拎着金冠见国王。国王喜出望外，把一条金项链戴在了小裁缝的脖子上。鞋匠见一计不成，又心生一计，溜到国王跟前说，
国王陛下，
那裁缝又骄傲自大，口出狂言，说他能把整个王宫里里外外极其能动的和不能动的一切通通用蜡泥捏出来。
国王传了小裁缝，命令他用蜡捏出整座宫殿及其里里外外附属的一切，不管是活动的或是固定的，什么也不准少。如果他捏不成，或者捏成后少了哪怕只是墙头的一颗钉子，都要罚他终生关在地牢里。小裁缝想，
真是越来越讨厌，谁能受得了？
于是把包袱往背上一搭，继续漫游去了。他走到那株空树干前坐了下来，耷拉着脑袋。蜜蜂们飞出树洞，蜂王问他是不是得了僵脖子病，脑袋这么耷拉着。
不是。
小裁缝回答，
我感到压抑是另有原因。
于是讲了国王要求他干的事情，蜜蜂们开始交头接耳，嘤嘤嗡嗡。蜂王则说，
只管回家去好了，到明天这个时候再来，并带上张大帕子，一切会好的。
小裁缝于是往回走，蜜蜂呢却飞向了王宫，径直飞向敞开的窗户。 在里边的疙疙瘩瘩四处爬，把一切一切全看了一个仔细。随后他们飞回窝，用蜂蜡照样造出一座宫殿来，造的是那样快，叫人以为是从眼前的地下长出来的。傍晚已经大功告成，小裁缝第二天早上走来，他面前便立着一幢辉煌的宫殿，墙头不差一颗钉子，屋顶不缺一片砖瓦，然而却是那样的玲珑精巧，洁白如雪，还散发出蜂蜜的甜香气味。裁缝小心翼翼地把它包在帕子里带给了国王，国王惊讶得不得了，把它盛放在宫内最大的厅堂中，赏赐了一幢大石头房子给小裁缝。谁知道鞋匠还不甘休，第三次溜到国王那儿说：
国王陛下，裁缝听说宫中的院子里没有喷泉，就夸下海口，要让院子中间喷出一人高的泉水，而且明亮的像水晶一样。
于是国王招来裁缝对他说：
如果我院子里明天不喷出一股泉水，像你许诺的那样，我就要刽子手把你的脑袋给砍掉。
可怜的裁缝没有多考虑，赶紧逃出城门，因为这一次已经严重到要他的命了。他想起来不禁泪流满面，他忧心忡忡地往前走，不想他曾经放掉的那匹小马驹儿迎面跑来。小马驹儿已经长成了一头漂亮的棕色骏马。
现在是时候了，我会报答你对我做的好事。
马对他说：
我知道你有什么难处，马上就帮你解决，你只管骑到我背上来就好。他现在能承得住两个你啊。
裁缝恢复了勇气，一跃上马，骏马便撒开四蹄驰向京城，径直来到王宫的院子里。在院内他狂奔了三圈，快得如同闪电，跑完三圈突然倒下了。就在这一瞬间，突然发出一声可怕的巨响，院子中间一大块土像一颗炮弹似的射向空中，飞出宫殿去了。紧接着院子中间喷出一道水柱，像一个人骑在马上那么高，而且这样的清亮光洁，跟水晶一般。道道阳光已经开始在水柱顶上尽情的舞蹈，国王一见惊讶地跳了起来，走上前去当着众人的面拥抱了小裁缝。不料幸福并不长久，国王有够多的女儿，一个比一个更美丽，却完全没有儿子。于是万恶的鞋匠第四次跑到国王跟前说：
国王陛下，裁缝那小子不改狂妄自大的老毛病，现在竟夸口说只要他愿意就能从空中给陛下您弄来一位王子。
国王下令叫来小裁缝对他说：
九天之内你如给我弄个儿子来，我就把大女儿许配给你做妻子。
小裁缝想：
这奖赏自然挺重的，叫人生怕出力不够多，可是樱桃对我来说悬得也太高了，我爬上去摘，脚底的树枝会折断，我便摔下来了。
他走回家，叠着腿坐在工作台上，考虑该怎么办。
不行，
他终于叫道，我必须离开，在这儿没法过安宁的生活。他捆好包袱，急急忙忙逃出城去，
到了草地上，他看见自己的老相识鹳鸟，这家伙正像个大智大慧者似的在那儿踱来踱去，还不时地停下来细细地观察一只青蛙，可到最后还是一口把它吞掉。鹳鸟走过来招呼裁缝，主动问他道：
我看见你背着包袱，你干嘛要离开京城？
裁缝对他讲国王要求他做的事情，说他完不成这个任务，并且抱怨他运气太不好。
别为这点事儿伤脑筋了，我愿意解除你的困境。我早就在往城里送婴儿，也可以从井里挑个小王子出来嘛，回家去静静等着，从今天算起，9天之后你再去王宫，到时候我会来的。
小裁缝于是走回家去，然后准时去到王宫。他没待一会儿，鹳鸟就飞来敲他的窗户。小裁缝推开窗，长腿老兄小心翼翼地跨了进来，步态庄严地走在光洁的大理石地板上，嘴里却衔着个美得像天使一般的婴儿。小婴儿冲着王后伸出他的小手，鹳鸟把婴儿放在王后的怀中，王后对他又是拥抱又是亲吻，高兴得不得了。鹳鸟临飞走前，从肩上取下旅行袋，把它递给了王后。袋里放的是一些装着五颜六色糖豌豆的纸包，是准备分给小公主们的礼物。最大的那位公主没有分到甜豌豆，却得到了快活的裁缝做丈夫。
我好像中了头奖，
裁缝说，
我妈她讲的果然不错，她老是说什么谁只要信赖上帝并且有福分，谁就不可能失败来着。
鞋匠不得不做小裁缝在婚礼上跳舞穿的鞋。随后他奉命永远地离开京城，沿着通向森林的路，他走到了那座脚架跟前。他又气又恨又受着暑热的烤炙，累得倒在了地下了。他刚想闭上眼睡一会儿，蹲在吊死鬼头上那两只乌鸦便嘎嘎嘎地叫着扑下来，把他的两只眼睛啄走了。他疯了似的奔进森林，想必饿死在里边，因为谁也没有再见过他，或者是听见他的一点消息。